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点见证。当我们信主之后，许多人可能跟我有相同的经历，就是信心的学习。那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呢，曾经向神祷告说孩子需要一部脚踏车，结果一出门呢，就发现商店的脚踏车 on sale， 就马上就感谢主说你真灵。后来我遇到车祸，就向主抱怨说，主啊，我是信你的，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的事。再后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创世纪，在信心的道路上仰望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大家很熟悉的信心之父，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人物。圣经上记载，神向亚伯拉罕一共有14的显现。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每一次的显现一定给信徒的人生带来改变。亚伯拉罕100岁才得的儿子，神说现就现，这是何等大的信心。如果说亚伯拉罕是我在信心的道路上所仰望的，我也向神寻找日常生活中信心的范例，按照教会一年一遍的读经计划来读经，从圣经当中寻求一些神的启示和亮光。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经过马拉，马拉的水苦，丢一棵树进去，苦水就变甜水，这是信心。那以色列人经过约旦河的时候，河水涨溢两岸，祭司的脚一入水，河水断流，在极远之处的亚当城筑起城垒，这也是信心。那我生活中也有不是信心的例子。那我家里原来有一个旧的体重计，后来又买了一个新的，我就和我姊妹说，你用新的，我用旧的。她说，你怎么这么好？我说，我用旧的体重会轻一些，然后这就不是信心。那通过信心功课的学习，神让我看到每一次环境临到我，都是神量了又量才给我的，谢谢主。那么下面我分享一些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经历。我曾经和我姊妹开玩笑说，她一生的理想抱负都毁在我的手里，因为我姊妹上中学的那个年代呢，年轻人流行的理想是女生要当居里夫人，也就是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女性。我姊妹的理想呢，是要当中国的居里夫人。结婚以后我就跟她说，你的理想破灭了。她说为什么？我告诉她，我不是居里。那神在人身上所行的最大的神迹，就是生命的改变。一个人往往回到家里，才是他真实生命的显露。同时对我生命改变最敏感的，也是家中的成员。要想得到姊妹的夸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她却说看到我生命当中的改变。学习做饭呢，就是一个例子。刚结婚的时候我不会做饭，那当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呢，姊妹的工作越来越忙，下班回来越来越晚，有时我也会和她抱怨争吵。我说别人家晚上6点钟下班以后，全家共享天伦之乐，可是我家的姊妹呢，晚上10点还见不到人影，难道天天让我和孩子吃披萨饼不成？直到有一天晚上9点多钟，我姊妹下班以后还在厨房里忙。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她说最近教会安排大家读罗马书，你查一下12章20节。我一查，上面写着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他还是把我当仇敌了。我也曾向神抱怨说，你怎么给我安排这样一位姊妹，让我很受伤。我们教会的背景是讲解圣经的时候预表比较多。那上面讲到让马拉苦水变甜的树木，是预表医治的十字架。生活是一样的生活，遭遇是一样的遭遇，当十字架真正进入我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就让我病得医治，罪得赦免，苦水变甜水，信心要变成眼见。大本诗歌78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歌。求主使我进十字架，在此有意保全，医治活水无代价，留自加略山巅。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夸耀，等我背提到天家，仍是我的依靠。但是十字架的工作是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是从厨房、洗衣房和洗手间开始。做弟兄的，除了在家里当头之外，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架子、身份和地位，分担姊妹的家务，体谅姊妹工作的辛苦，这也是十字架的功课。大本诗歌400首《葡萄一生的事》是倪弟兄改编的，大家也许唱过。第15节说，估量生命原则是以失不是以得，不是饮酒几多，乃是酒井几何，只有舍己才能得胜。现在我每学会做一道新菜，我姊妹都会拍下来 post 到她的微信上，加上赞美之词。更可喜的是，她现在下班回家也比以前早了，看到我生活中这样的变化，我唯有低头敬拜，把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主，谢谢主他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神还让我看到，灵修生活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而祷告是灵修生活中重要的一环。刚信主的时候，我不懂如何正确的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祷告。神的光照让我认识到，祷告是人和神在圣灵中的相交和相会。短诗集第二本238首，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也是大家蛮熟的一首短诗。那我也很喜欢里面的歌词，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在学习祷告的过程中，我也碰到过祷告不得答应的问题。对于这个曾经困扰我的问题，其实我们教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是有标准的答案，就是 Let God be God， 尊神为神。 Lord will do the things in his own time， in his own way， 神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用他的方法来做事。我不是为自己找借口啊，其实也是很羡慕现在的孩子。我开窍这么晚呢，是因为小的时候没上过儿童主日学。那其实在进食祷告方面呢，我还是很亏欠主。每次想要参加教会的进食祷告，我都会和自己的肉体来征战，有的时候还和主耍赖皮，说主啊，我万一低血糖犯了怎么办。真是恳求主赐给我一个迫切祷告的灵，让我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改进。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经文，也就是诗篇第19篇最后一节。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主。谢谢大家。
感谢夏文元弟兄为我们做的见证，我相信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荣耀的事情，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当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喜乐的。那刚刚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以主同行，荣耀无比。我们知道每一位基督徒就像夏文弟兄所讲的，都是一开始就叫学习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是要操练的，信心的功课也是要持守的。圣经上讲到，我们因着信以至于信，在我们一生的年日的里面，到那天见主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感谢主，早晨夏弟兄在这边所做的见证，甚至也激励我们，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众弟兄姊妹坐在你的座前，主，我们正是用灵、用心灵、用诚实来向你敬拜，知道主你是那一位唯一的真神，也是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的神，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主，你所赐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是吧？必要产生真实的信仰，是吧？在我们的年日的里面， 主，你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可以荣耀你的名。愿主早晨这段时间，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主日与弟兄姊妹交通，因为两个多月前，这个嘉森跟圣宗就跟我讲，说要我今天跟弟兄姊妹交通，我说应该不是我，他说就是你，所以在这段时间，真的是也一方面我在寻求神要我说什么，因为我在我们当中同工，他们真理讲的都比我好，所以我一直在寻求我到底要跟弟兄姊妹来说什么，因为我假如说我说出来的对弟兄姊妹没有帮助的话，真是浪费弟兄姊妹在这个时间的里面，所以后来主也给我一些话语，在我寻求的时候主也给我话，所以今天早晨我将要交通的话就是在这个 PowerPoint 的上面，一个真实的信仰。那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呢，在世界上是跟一般的宗教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教不是像外面的宗教是表面的是外在的，但是基督教是内心的也是实在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因为主说到，在圣经说到，主说到这个金子是讲到神的性情，大家都知道哈。那主也说到说他的心意要把我们锻炼成金子啊，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是要做金银宝石的工作。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也看到有纯金，那纯金也只有 99% 啊，就蛮不错的，但是也有是用那个金箔，这是怎么讲，是用那个金锡片做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就是一个真实一个是伪造的。那我们再反过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来看到我们是不是要成为真实的黄金纯金，还是要成为廉价的这种金锡片。所以在这个真实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实在是很重要啊。好，首先我们再来读一段一节圣经，就在这个晨曦单上也有，使徒行传15:36，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是使徒在第一次宣教以后呢，他就建议巴拿巴回到他们从前所建立的教会去，然后看去干什么呢，就是要看看当时他们所建立教会以后，保罗离开了以后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保罗很迫切的想知道，就是说他们这些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情形，是不是有长进啊。那这件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一个很看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呢，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从我们活出主来，我们在信他的人我们是应该真实的，应该主是真实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影响人最大的应该是手机啊，大家都应该有同感，那实在这个手机影响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非常的大。我一个多月前回台湾的时候，我坐台北的那个捷运，我一进去捷运看到几乎90%+的人都低头在划手机，那你看手机对人类的影响实在是很大，是造成很大的方便，但其实也是造成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在另外一篇的信息的里面，我看到一个汽车工业的一个信息。那我们知道汽车在美国是每个人必须的，尤其是我们在洛杉矶几乎每个人不能没有汽车。那汽车的发展的工业 因为早前我在汽车的工业上也有一些参与，所以我有一点知道。那我们知道最近的看到的这篇信息呢，让我觉得也蛮讶异的，因为看到科学的进步是这样的神速，就是德国的两个汽车大厂，这个 BMW 跟那个 Mercedes-Benz， 他们两家在七年前就合作，本来这两家汽车厂从来没有合作什么产品的，但是在他们在七年前就合作一项产品，就是现在以后要走的趋势，就是电动车。那我们都知道电动车必须要靠电瓶来发电，没有电瓶就不行，所以你一定要有地方能够充电能够插电。但是这两家厂最近发表的这篇，他是说到他们发展成一个很先进的一个产品，就是完全无线的充电。那这个无线的充电呢，而且体积非常的小，功率非常的大，只要20分钟就能够将汽车的电充到 90%。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科技是这样的进步，就是超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发现有一样科技超过我们所想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但是这个时代属灵的光景却是一个危险的时代。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起来看提后三章一节。那提后是我们才念不久哈，因为我们上个周五已经念到第四章了。那我们一起来念三章一节。所以这一篇保罗说到末后的日子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基督徒可以说这个世代比上个世代基督徒增加的人数非常的多哈，但是相对的我们的基督徒的危险也越来越增加。因此我们必须要停下我们的脚步来看一下我们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啊？我们对主是不是有一个委身，我们对主是不是有一个敬畏？那这个必须要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来检讨，来观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主赐给我们一个救恩，不是叫我们得救而已，但是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保证，就是说讲到基督的再临。因为主说他要再来，因为他要再来的时候，他说他在地上会施行那审判。因为审判的日子里面，我们把所有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光景，我们都必须要呈现在审判台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可以问自己说，我们今天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等待主的再来？因为现在已经都是末世的时代，所以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是真实的，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些人不认为是这样，有些人认为说今天你信仰真不真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这个说法实在是很危险的。我们再来看几节的圣经的里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3章曾经说到，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念哈，曾经说到主耶稣曾经说到那撒种的比喻。那在13章同时也说到那个麦子一个杯子的比喻，那相信这些经节大家都很熟的啊。再到马太22章的时候呢，也说到主耶稣说到那个穿礼服赴宴席的比喻。那这一个圣经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马太22章10到14节，我们一起来念。那我们看到这一章的圣经节，再看到主耶稣在马太25章所讲的那个童女的比喻。 那这几个比喻呢，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这个几个比喻的里面呢，都是说到一件事情，说到什么呢？说到虚有其表的基督徒是很危险的，表面上的基督徒不是真的基督徒。我们在看到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主耶稣曾经对文士跟法利赛人说话，那主耶稣光在这一个章节的里面就有八次说到什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什么，假冒为善的人，说到他们是假冒为善。那我们也知道旧约的里面呢有假先知，新约里面也有假的，是什么，假使徒还有假教师，我们新约念了很多，我们都很清楚啊。那在旧约里面有几个假冒悔改的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什么，有扫罗，有亚哈王。那新约里面也有，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有西利，还有加略人的犹大。那另外还有一种假冒的是什么，假冒信心，假冒信心在撒玛利亚 的西门，我们看到他虽然有信心，但是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心中却不正的、哦、他是心不正。旧约也有假信心的，就是约阿斯王，那叫大家念过旧约的话大家都知道，他看起来是很圣洁，他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王，但是呢他只有在祭司耶和华大的时候，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显得很圣洁，这也是假冒、哦、这也是假冒的情形。所以主教导我们呢，就是在神的眼中里面呢，这种假冒，这种伪装，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可憎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必须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以前我们有一本书叫做正常基督徒生活，有些人说他都不敢看、哦、因为他不正常，所以都不敢看。那其实那本书是在激励我们、哦、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哦、没有一个人完全的，我们一直在奔跑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基督徒，是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而且我们的属灵生活呢也是要过一个正常的属灵生活，无论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都要每天来操练，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实，我们没有办法用真实来服侍我们的神。我们不只是说在一个话语上面来显出我们是很属灵，因为这属不属灵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可以表现出来，而且这表现出来不是只光在话语上的属灵。所以在这里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与神同行很重要，因为与神同行主要改变我们，主要改变我们什么呢？主要改变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想法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不一定都是主所喜悦的，但是主要改变我们，我们都是与神同行，主要改变我们自己，主也要改变我们一些的决定的上面。比如说有些人说，哇，今天这个日子很重要，今天是美国足球大赛，非得在家看足球不可，那你就决定你是不是要看足球呢，还是要参加聚会呢，对不对？这个决定假如说你今天主真的与你同行的话，你绝对会选择来聚会，你不会选择在家看足球，这是主对我们的改变。还有主的改变是改变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以前我们好像，我记得我在二三十年的时候，那时候家生的姊妹米歇尔在我们当中，那时候他有一次交通，他说他听到主跟他说话，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羡慕啊，主怎么会这么容易跟你说话、哦、那为什么我没有听到主跟我说话、哦、那因为我没有留意，第一方面我没有留意去听主的话，第二方面我没有把主放在我的里面，我没有去读主的话语， 所以我没有听到主跟我发声，所以与主同行的话，主会跟我们讲话，主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改变我们，不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更是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上面，主要来改变我们。因为我们在地上都有遭遇到更任何的环境，任何的艰难，不管是学生，不管是父母，都有艰难，没有一个人没有艰难。在这个地上，因为主说劳苦担重担，但是主说凡劳苦担重担就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必得安息，这是主的应许，这是主的话。有时候我们可以抓，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抓住主的应许，我们可以抓住主的话，这是我们的帮助，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主应许我们说，我们是属他，他是属我们的，主也说他不撇下我们当孤儿，因为主是爱我们的神。那我们可以，今天没有列在圣经节上面，在提后三章也有说到，他说有时候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呢，就说你没有发觉，我们有时候说真话的时候，没有人会理解，但是有主同行的话呢，你必有正面的影响在你的里面。甚至有时候你不一定你要说话，你不开口，你就会影响到别人。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会带来一个正面的关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与神同行在旧约的里面有好多人哈，那最让我们清楚的是旧约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哦，大家都很羡慕，因为旧约人活得都比较长了，哦，到新约就没有那么长了。那旧约以诺300年与神同行，大卫也是与神同行的人。那我们看到大卫最后是怎么样，他遵循了神的旨意，最后就睡了。这是旧约里面与神同行的一些人物啊。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一生的年日实在是很短暂，那年轻人可能不太觉得，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这个人生短暂好像离得太远了，哦，但是我们进入中年，进入更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太快了。我们现在已经10月了，马上又到年底了，我们会觉得时间太快。但是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们再往回头去看的时候，我想我们顾念的是什么？我们顾念的是我们的金钱吗？我们顾念是我们的儿女吗？我们顾念是我们一些其他的事情吗？假如说我们与神同行的话，这些观念都不会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的人生会有极大的不同，我们跟世人的想法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走的乃是主的道路。因为主是赐给我们恩典的神，赐给我们一切丰富的恩典。在诗篇23章曾经讲到，他说仰望耶和华的就不羞愧，那仰望耶和华就不会羞愧。因为在这个世上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方能成事，这是诗篇当中我们常常念到的。做一个基督徒呢，没有 lucky 的事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哦，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幸运去中了乐透啊，哦？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幸运一下子他可以赚了那么多钱？但是基督徒是没有 lucky 的事情，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的感觉的里面，我们常常活在自己的感觉，我现在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我就活出是什么样的出来。我们也不要活在什么，活在我们其他别跟着别人的感觉走。我们有时候自己觉得没有把握，没有感觉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 你的朋友，你周遭的人会给你一些建议，到最后你就跟着他的走，跟着他的感觉走，那是看他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一个神的儿女，不是跟着自己，也不是跟着他人，而是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走。因为我们里面跟着圣灵，我们外面跟着圣经。这以前我们史弟兄也常常在我们当中传这样的信息。腓立比四章十九节这边曾经说到，他说我们的神是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要充足。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话，与神同行就能够通往那荣耀丰富的路。哥林多后书也讲到，他说你们少种的就少收，多种的就多收。那这就是叫我们真的是要努力往前，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都是超乎我们所意料之外的。那今天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要怎么样与神同行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常的灵修生活，那个 PowerPoint 上面有写。我们知道灵修生活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精神灵粮、精神食物，我们灵里面的食物。所以神常常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常常借着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那相信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呢，我们读神的话，中国有一句话说，我们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啊，就是你看起来你的面目已经不能看了啊。但是神的儿女三日不读圣经的话会怎么样？我们的灵性就枯干了，对不对？我们里面的灵性枯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觉，有时候你们突然忘记了读圣经，突然你发现有一天你到那一天，你突然要想到说啊，圣经上某一节圣经是怎么讲的，怎么讲，突然想不起来了，因为你没有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中，没有常常来读神的圣经，所以你的神的话当然不会在你里面停留。所以正常的灵修生活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一起来读马太二十二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所以不晓得神的大能。”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实际哈，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也是神的救赎，更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计划。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因信称义。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义人如何在地上生活，这圣经上都有明显的告诉我们。圣经可以带给我们不只是神宝贵的话语，圣经也是带给我们一个启示的亮光，赐给我们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是我们一生当中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我们知道刚刚夏伯文弟兄也有讲到，我们教会每一年都鼓励大家读圣经，对不对？到年底，我想今年年底又要开始了，我们鼓励我们至少一年我们读一遍整本圣经，我们一年读一次。但是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并没有这样做啊，所以我们好像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所以并没有每天去读这样的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读经是那么样的重要，就叫我们可以花时间，你一天十分钟也好，你一天二十分钟也好，甚至一个半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最好，对我们属灵上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建立正常一个属灵的生活，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听到主的话语。在第二点呢，我们就讲到祷告，祷告的生活。那祷告的生活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啊，这个是神儿女的必要的，是我们的呼吸，是我们跟神的交通，是我们每天跟神的对话啊。那祷告在圣经的里面，马太七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也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他讲到什么？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开门。”这个经节大家都很熟。保罗也常说：“要常常喜乐，无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那我们看到圣经所讲，这个祷告的那么重要，祷告是我们的呼吸，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么重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花一点时间，我们电视少看一点，我们就可以在祷告当中能够与神交通，叫我们得益处，因为神是要我们得益处的。再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守安息日。那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章第八节，一起来。
安息日守为圣日。
安息日是圣日，我们知道出埃及记这边讲到安息日是神所定的，神从第一天创造到第七天，神说万物都齐备了，但是就在第七天他歇息他一切的工作，歇息他一切的工作，神要赐给我们第七日是定为圣日。生日是很重要的啊，一个星期七天的里面，我们把一天归给神。大家都知道，我们一星期七天，今天不是最后一天哦。今天第七天，今天不是一星期的最后一天，乃是一星期的第一天。我们把第一天最好的献给神。我们早上还在主日学当中交通。当时以色列民把最好的出产献给神，出手的果子献给神，所以我们都是要把最好的给神，不能把次好的给神。所以我们的时间也是一样，第七天我们是给神的，况且这个主日，这个安息日是神所定的，是神在永恒的这个律法当中的一个部分的，也是神在西乃山上颁给摩西给以色列民的，叫他们要守这圣日，因为这主日是要完全就说为圣归给神的。那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把这一日给我们，这个日子给我们不是叫我们觉得这一日有重担，我又要来到教会了，好像觉得自己身上一个重担，但是不是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肉体需要休息，我们都知道，你一个礼拜上班5天，你一个礼拜上班6天，到礼拜天你就觉得哇放松了，因为你需要肉体需要休息的。我们的灵里面也跟肉体一样，我们需要休息的。所以主为我们定这样的日子，叫我们可以在主日里面我们得以休息，因为这个是一个圣洁的休息，是神所定的。那我们知道这样，神在这个定的这个日子里面，叫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蒙恩典，叫我们在他的面前得灵恤，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主日的聚会是我们一个礼拜最重要的聚会，因此我们说除了有重大的事情，真的是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在主日当中有几点我必须要跟大家交通的。首先我们来交通我们主日我们的穿着。我记得我第一次7、8年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到纽约去，然后我又到那个 Boston 去。那前一阵子我们又到 Boston 要去东部那些几个城市。东部那几个城市，你看到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东部那几个城市的教堂很多，对不对？而且都是老的教堂，都是好，甚至于都是一两百年以上的教堂。那一次我到波士顿去，让我因为我在台北，我已经有参加聚会，所以那一次我到波士顿去的时候，让我觉得有满脸惊讶。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他们所有参加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衣着都非常的整齐，非常的整齐，非常的正式。那我们也有时候我们会在电影上 TV 那个美国的电影上看到，美国早期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在上主日的时候，他们都是很慎重的，穿衣什么各方面都是很慎重的。所以在这里我就是要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要来见神的。我们的服装我们不能随便，我们的服装我们不能穿着拖鞋，我们不能穿着短裤，我们甚至于，对不起啊，说不定有些姊妹穿的有一点暴露的衣服，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合适的。我相信神不要我们这样，因为我们是用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衣着，我们也必须要慎重。因为主说，我们若是对主认真，主肯定会对我们认真的。我们在一些小事上，我们来注意。我们当有一天有一些弟兄姊妹从别的教会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看到我们的情形，他不会惊讶的，他会很惊讶的，他认为我们是很敬虔的神的儿女，而不会说，因为以前就有人跟我讲过，你们教会也有人穿个拖鞋到教会来，也会有人穿个短裤到教会来。其实这个题目我很早就想跟弟兄姊妹交通，但是因为一直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也没讲。那今天借着这样的时间，我是来跟大家互相的勉励。那盼望我们以后在主日的聚会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我们有一个敬虔的态度，不管我们的衣着，不管我们各方面，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蒙主的悦纳。所以我们看到刚刚读的马太22章那边的经节，说到穿礼服的宴席，我们有看到那些没有穿礼服赴宴的要怎么样，他要捆起来把它丢在黑暗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是祝福主的宴席，不是赴一般的宴席。我们在地上赴一般的宴席，你看我们都要穿整齐啊，你去参加喜宴，你会不会随随便穿个拖鞋穿个短裤去？绝对不会的，对不对？我们在一般的地上的这个宴，假如说今天是州长召见你，或者是美国总统召见你，你会不会这样？你肯定不会这样。但是我们的神比他大，我们的神比这些人都大，那我们为什么不用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呢？所以凡事上我们真的是对主认真，神就会对我们认真。好，那再来第二点，就是在聚会的时候也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勉励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准时，必须要准时。那准时这个项目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个礼拜一天主日来这边来见我们的主，我们必须要准时。我们假如不准时的话，不是别人在等我们，而是主在等我们。因为我们聚会主是最大的。那记得我大学毕业，我去一家公司上班，那我一进去的时候，因为我们8:30上班，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当然进去不可能迟到的，所以我都很准时的。但是我一进去看到公司好多人都不准时，那有一天我就看到那个公司的老板呢，8:30就坐在时钟的下面。后来隔了几天呢，那些迟到的现象在慢慢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准时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我们当中呢，我们有时候变成习惯，有时候我们变成习惯，有时候习惯就变成自然， 自然而然就变成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与神同行，神来改变我们，神也改变我们，要我们运用我们的时间，要我们控制我们的时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假如说我们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排除一切的难处，我们可以把时间安排得好，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掌管我们，神管理我们。那最后一项，我们来交通神的家。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因为神的家是主用他血手买赎回来的。我们要把神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对不对？大家都同意吧？有没有阿们？阿们嘛，哈、哦。那我们爱神的家，也要跟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家一样的。我们不能，甚至于爱神的家要比爱自己的家更多。我们不能说爱神的家少，爱自己的家多，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家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跟我们有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是神家的人，神家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事，对不对？我们的事也是神家的事。我们常常礼拜三为着弟兄姊妹来祷告，这也是啊，因为弟兄的姊妹的事也是神家的事，今天神家的事也是弟兄姊妹大家共同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神的家就是我们的家，而不是我们一个礼拜只是来参加个聚会而已，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不管了、哦、那这样的话就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我们一定会爱护，我们一定会爱惜，对不对？所有的事情临到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来交通，看看要来怎么解决，这还是神的家。而且神的家要怎么样？要有规律，要有纪律。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知道我们家有家规，对不对？每一个人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家规，虽然每一个家庭的家规不一样，每一个人家庭教导小孩子的规则不同，但是我们都知道怎么样来规范小孩，你什么事情可以做，你什么事情不能做。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一个国家有一个法律，你今天什么在什么规范之下你可以做，什么之下你不能做，做了你就犯法。神的家应该是超过这一切的，超过律法的。我们读旧约都知道，旧约只是守律法，到新约主耶稣来了以后，这些都高过律法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我们必须要有规律，我们必须要有纪律，我们必须要约束我们的自己，我们更应该约束我们自己的儿女，叫我们的家，叫神的家成为一个真是看得到神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才能够彰显神，才能够不随己意而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主说到那一天，我们都要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假如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在神的家中有缺失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荣耀神，我们就亏缺了神。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说，你们要进窄门。那这个以前我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进窄门不容易啊，对不对？没有人想进窄门，每一个人走门都要喜欢走最宽的门，没有人喜欢走那个最窄的门。但是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功课，进窄门这两个字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跟的操练。因为我们什么要进窄门？我们在灵修的生活上，我们要努力进窄门。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上面，我们要努力，对不对？我们不要像我刚刚讲的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不是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保罗曾经说，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的犹太人，对不对？外面肉体的隔离不是真的隔离。那再说回来，外面看起来你像基督徒的不是真的基督徒，只有表里如一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保罗说到，说你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要叫做新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做一个真实的，我们做一个真是望着标杆望着标杆努力向前的人。那早晨我借着这几节圣经跟弟兄姊妹交通，那也盼望我们彼此来勉励，叫我们借着神的话，借着早晨的交通，叫神的喜乐、神的盼望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的信实，他要成就我们一生的道路，要我们成就我们一生的旅途。李彦祖祝福早晨的话语，我们再来唱那一首诗歌578首。